会佛法仁德，真正领会佛法的仁德。谁得的？领会佛法的仁德。凡是能够领会佛法的人都可以得到黄梅的意志，也是禅的真正的精要，他的精神，他见性在那里。僧云啊，这一位这个禅僧呢就问了他，和尚还得否？你得到了那个黄梅意志没有？时云，我不会佛法，我啊没有去领会到佛法。这什么意思？他明明是已经是真正传一的人，为什么他会说他不会佛法？我告诉你，问题就在这里。有一个人问你说，和尚啊，问他说，和尚还得法否？你还得法否？啊，他如果跟他讲说，我得啊，我跟你讲，这样子的一种思考叫什么思考？上次给各位讲什么思考？垂直的那条链子就来了，对不对？所以那一条吊钩就来了，是不是？你就会变成吊住的，是不是？他马上移到一个位的来，我不会佛法，他不是虚位，他是这句话只是把你那句话打掉而已，没有要你要到这个地方终止，他把你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我不会佛法，只是移到一边而来。这里边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东西。我们人生活平常生活要讲效能的，一般的功用的，都是要用垂直思考，是不是？你逻辑上的啊，科学上的研究，你一直钻进去，一直找原因，是不是要这样呢？那是垂直的思考。可是做科学家的人也必须要善于水平思考，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地方想到这里，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解决，我可以想另外一个方法去解决。他已经从水平移过来了，这个地方又没有办法解决，他又往我旁边又移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它是水平的，既是水平的，但是同时又是垂直的，这两个东西是就像啊经纬一样的。但是你如果不被一个东西把你绑住，不会产生执着，那你一定要善于运用水平的思考方式，你才不会执着。这个事情到了你的人生走到这个地方来，你一直继续想下去，到这个地方已经化住了，你基本叫做虚妄，你的烦恼会很多，会已经被倒掉了。我老是愤愤不平，越想越多，这不行。我过去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别人对我啊非常的敬敬业，但我现在想起来，我一直对这件事情恨恨不平，就是我继续用水纸垂直一直下来，所以我没有办法躲开这个因果的锁链。所以能够造命，能够有智慧，是因为我这条锁链我既能够延伸啊，我也能够跳到另外一条一个轨道上面来。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很快就会移开了。那我们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师徒之间的一个回答是很明显的，一个是问，一个是很慈，第一段是很慈悲的直接告诉他谁得到黄梅的意志，他很慈悲告诉他会佛法的那个人通通都得到。可是现在他这个人假如说你得到没有得到，这个问题来的时候，这里面已经涉及到这个人要会把一个人绑住了，得与不得都会被绑住的了。现在他移开来，就像下棋一样，他移开来。现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看你的小孩子跟你讲说，老爸或老妈，我明天要买一双鞋子3600块，这个爸爸或妈妈就讲了，他说小孩子人家要节俭，不要买那个3000多块的，买300多块就可以了，那个路边的那个摆地摊的哈，也很好。好孩子就讲了，可是人家都穿那么好的，我也得有一双才行。妈妈就讲了， 你好的都不学，就专学人家穿鞋子。太太在旁边听了，或者先生在旁边听了，再加一句，因为让他过个短趴，是不是？这个小孩子最近学坏了啊，再加一个下去，是不是？先生他加了一个东西以后，现在我也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你有没有觉得是不是越来越两个人对话，小孩子都还没有学坏，你们已经把他这两个一对夫妻已经把这小孩子衍生成很厉害，而且这个垂直思考是撸来越对越重哦，而且是无底深渊一直下去啊。那小孩子呢就很生气，嘟着嘴把门棒一关。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讲那些话好像有点伤到他一样啊，是不是？我只是为一双鞋子，你把我弄得我好像越来越不正经的样子了啊，而且越来越不懂得美德了啊，我现在心里面很难过。他门一棒关起来，接下去这个爸爸还不肯认输啊，无啊，你是伫啊那门关较大声，唔甘关是啊，唔是？安尼讲有啥物唔对？这个家庭是不是一直闹个不休？所以我告诉你，你要注意那一条垂钓丝，就这样把你钓住。可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哦，哦，一双鞋子要那么贵，他说人家都有穿过，我知道你很喜欢。过几天哦，我。有钱的时候你去买一双，过几天哈，有钱的时候你去买一双，我想穿一双赞嘞哈，来养几遍了，当然养几遍了啊。他说对嘛，妈妈，我只要穿一次，我有穿一双鞋子，我就感觉到我不会输给人家啊。这个我懂，但不是今天。你看他已经岔开来了，这事情都没有纷争。他可能过几天又问了，他不行。妈妈，你知道妈妈是多么疼的，要给你一点钱，但是现在还不行，我再造一个。这几天正好缴汇钱，没有办法，3600呢，不是360呢，你休淡一点。妈妈拢给你坑在心肝来哈，妈妈足疼你，拢给你坑在心肝来哈。我会，你又移开了。这里面有多少好处，你知道吗？第一，小孩子因为你往后延了，他学会了挫折容忍力。他可以延缓自己的报偿，不会马上就要，他知道这个东西需要一定过程。第二个，他发觉你处理他无形中你处理事情的方法，他知道你也对他是爱的，但是你会移开来。小孩子慢慢他也会学会到某种问题的时候，他也会跟你一样会这样。所以这里面叫社会性的学习，也是社会的遗传。你从这个家庭里头学到，有的小孩子比较会延缓报偿，有的小孩子不会。老实说，你的小孩子学的啊，到最后是非常的勤俭，你以为你会很高兴吗？你认为这样小孩子的学习会很好吗？你们要看清楚，不要被一个勤劳啊，就以为将来就是成功之本，未必哦。你什么东西都非常的勤劳，那会不会勤劳变成工作狂呢？是不是还没享受到成功的甜美的时候就已经累死了呢？哦，我想人生不是这样的，你要看得开一点啊。你说这个小孩子一定要节俭，节俭才是美德啊，不节俭就会越学越坏，不是啊？小孩子有时候觉得说，哎，我出去，我跟别人也要有一点啊，觉得有时候也跟别人不要差得太远，所以我们跟小孩子讲，我给你一个。并不是每天都穿3600的，你平常穿360的，哎，我说穿一个3600的，我当然我并不是鼓励你，但是我觉得小孩子有时候是这种状况。但是你拖了几次，小孩子有时候他也会变，为什么呢？他那个最强烈的那个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个流行的那个款式已经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人家在流行360的。那很奇妙的事情，并不见得小孩子所追求的东西，并不见得一个个都是很贵的东西，未必。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看，你不要被一个东西一直追进去，追进去的时候冲突点很多，横得过来跳开来以后，哎，它有空间。这是你在练习的时候你所用的方法，它不是就近，但是我们不会被那条绳子把我们绑住。我讲到这里，我可要在这里声明，你们不要听错我的话，说我鼓励让你的小孩子去买一个3600的鞋子，这样推论的话，那你又变成垂直思考了。 是如此。所以在禅的一个公案表达上，他是看出一个人的非常好的警觉性，他警觉性很好啊，他在平常生活当中他不会陷入那里头去啊。你明明知道跟别人对话这个时候很容易陷入那里头的，那你不能陷进去。你看哈，做和事佬的人不可以垂直思考去做和事佬，为什么？人家意见不同，你去了以后也是跟人家钓了一条钓竿，你只不过是跟他绑在一起而已，没有什么不同。你不能当和事佬，你要当和事佬什么？几个人在纷争不已，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现在去了，他说哎，你来说说看，你说说看看谁对，小心哦，你如果在里头挑出一个人对的，那其他人都骂你哦。如果有五个人在你争论不休的时候，你挑一个对的人，那就4:1哦，四个人骂你错，一个人说你对，而那个一个人说你对的那个人，到时候他会赶快撤退，因为什么？你已经有人在你挡住他了，他好到旁边休息一下，你刚好就是落在那个苦难里头啊。那我们知道，他之所以不同的意见的原因是在哪里？就是各入手点不一样，如此而已吧。那么你可以怎么说呢？你说这个事情也很有意思，你们的意见都不相同，不相同就现在还找不到交集，但是有一件事情已经有交集了。他们说什么？那你们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有交集了。这件事情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可以多讨论几次，从不同的角度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今天我看你们就讨论到这里，回去再去想一想，把别人的也想一想，下一次你们再去讨论讨论，也许你们就有交集了。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和事佬很好，下一次他会请你出来。这里面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越讨论越接近的，他就会讨论出来。所以你和事佬不能够现成凭某一个说你看看这个好还是哪一个好，你挑一个好的，不对。那个你没有挑到他的那个人，他就跟你就说就卯上去了。但是人是容易陷在这里头来的。其实禅法里头他只是告诉你，你不要被一个东西把你缠住。缠住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听起来好像是很容易懂的，可是你时时刻刻都会被缠住。也许我在这里谈，你在底下听，你觉得这有道理，我告诉你，你也会被有道理的线把你缠住。你被我缠住了，你以后就照我的话讲，你就失掉了你能够发挥你创意的地方啊。我听完了以后，然后你说郑老师这个话我不太能赞成，因为是什么？那你也开始被缠住了，你赞成我也被缠住，你反对我也被缠住。这个话不是我创的，是禅宗里头你可以看到师父就是经常这样叮咛的。原因在哪里？是与非都是边界。什么叫边界？绑住了叫边界。那你一定会讲，那无是无非，对，是与非是那一次是与非，现在必须用我真正去看这件事情，把它理得清楚，这才是这里面才是啊，叫没有，我不会陷入是非圈。你不陷入是非圈，才能够真正看出是非，才能够了了分明啊。你留意吧，你要训练的是训练，不是说我们来听听，这样是是，这样是是非，不是。所以你听完了以后，最后你知道去判断什么是是，什么是非，那才是你的功夫才开始有。或者你一直都在捡现成，那不行的。有一天阎罗王出一个是非题给你，你不会答，是不是？你不会答，是不是？你不会答，不止不会答，你还不懂得把考卷分开。那跟他说，这两个是非题我不会答，你是不是出一个问答题让我答答看？是不是？这个问答题你就可以掰了，对不对？掰的答案如何且不论，是不是？至少你得到机会了，是不是？所以你不要陷在那个地方。你只要陷在一个东西里头，通通都是会出状况的。 那禅也不是叫你通通不要陷在那里头，那你不陷在那里，你怎么会找到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怎么会投入这个生活里头来呢？所以注意，在这个地方所谈的，他所用的都是一样，只是一个觉察的能力而已。有一天，六祖呢，他想要洗他自己哈的衣啊，所受的衣就是他。就是从达摩一直传的那个依法，到事后无理许呢，看他山林哈、哦、非常的啊这个郁茂，所以锐气盘旋，所以六祖呢就正席就是指席帐啊摆下来，然后呢正席帐摆下来，就在摆下那个席帐的时候，水应泉而出，水就出来了。所以呢，积以为池，就变成一个水池。他就在那个地方跪下来洗衣服。这种事情在宗教里头很多，这种事情宗教里头很多啊。嗯，我们过去讲《法华经》，不讲《华严经》，《华严经》写《华严经》那个论的，那个叫李藻伯。那个李藻伯是李氏啊，是唐朝哈、啊、李氏朝廷的，他们这个宫廷里头的贵族。李藻伯要写这个华严经的论的时候，那么这个他要写的地方就是没有水。可是呢，他的经呢是。在走的时候，老虎啊，在他的旁边，最后就把金放在那个老虎的身上，老虎就把它兜着走，兜走了，兜到一个地方呢，老虎就在那边把它放下来，他就想说，好吧，就在这里写金吧，可是就是没有水，可是这只老虎就在底上爬了几下，就爬出水泉冒出来，在佛教或者是基督教或任何一个宗教里头，像这样子的一个神，我们称它叫神迹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你去怀疑神迹的时候，那你要去接近宗教的情操就不容易啊、哦。但是你要去怀疑这个事情的时候，在修禅上其实是容许的，是不是？修禅是容许的啊、哦。为什么说修禅是容许？因为禅是从移门入的，你容许你从移门入的，所以禅修禅通常是啊，在现代人来讲，从禅门入反而比从进门入要容易，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它容许你怀疑，从怀疑得再去看到那真实的本源。那么现在呢，你要怀疑它是怎么来的，那你也怀疑不出什么，我也讲不出什么，它水就出来了，这事情并不重要。忽有一声来礼拜。李生这个生怎么说呢？他说方便啊，是西蜀人，他的法号就叫做方便。他说我是西蜀人，方便远来愿啊见我师传来的衣钵啊，就是他呢来了，他要来看这个衣钵的，所以六祖呢就把这个衣钵拿给他看了，就问了。当他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上人公何事业？”很尊敬他哈。我们讲上人哈，我们看比较这个德业修行啊都比较好的出家师父，我们都称他上人，是不是大师啊？上人，他很尊重他。上人公何事业？你是做什么事业的？他说：“善塑，我很善于塑。”雕塑的塑啊，能够塑。那么他就很正式的讲说：“如是塑看，你试着塑一个东西，我看看。那么你既然善于塑，你塑给我看看。”结果呢，这一位这个方便呢，变呢王子，他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过了数日呢，塑就真相啊，那么高七寸。啊，就塑得非常漂亮，那当然是塑的是佛像了，啊，拿来给六祖。六祖呢笑着说：“如只解塑性，不解佛性，你了解的是塑性， 啊，雕塑的那种塑啊，塑性，但你不知道佛性。那六祖呢，就伸出他的手，为方便摩顶，跟他讲永为人天福田，告诉他你永为人天福田，师难以一酬之，然后师就以一啊来酬他。这个地方受的像，受的佛像是什么佛像？你们想说的是什么？当然是如来的佛像。那说如来佛像，这个地方表的是表谁的佛像？六祖的佛像。他善说说，照他说如来像说，他啊，以手摸他，永为人天福田，是感受感谢致谢的意思。施以衣绸之，就拿了一件袈啊，这个袈裟来送给他。因为出家众嘛，送以衣绸之，便取分为三啊，方便这个禅僧呢，就把它分成三片，一片披在塑像上，一片自己留，一片呢他就把它裹起来埋在啊这个地里头。他讲他呢后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此一子，以后我如果有人得到这个衣服，这一片衣服的，就是我出世又跑到来重建殿宇的。这一段是不是一个闲记啊？那到底后来这个人是谁，我想应该另外再去考证。不过这一段在我们看来有几个地方我们应该留意的。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它代表着一种神奇。这个神奇是什么呢？是有一段，另外一个版本有一段，他着于蓝天竺国见达摩大师，主方便我啊，昨天我在蓝天竺，那他有神足通咯，是不是？方便有神足通咯，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见过达摩，速往唐土啊，无传大家是正法演藏及僧者离啊，建传到第六代，就是六祖与少州潮汐如气礼瞻，是达摩要他来礼瞻的。这个东西就相当的神奇了。这种神奇有时候是啊，一本经有的有，有的没有，没有的可能是也可能后来又把它安上去的，所以安也有可能是后来才安上，因为它好几个版本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加了这一段，但我觉得安这一段以后，就是为了要弘扬啊，你知道南顿北渐，在南顿在发展的时候，他必须讲南顿这个地方，他有他的更大的影响力。他讲你看连达摩啊，在西天都叫方便啊来参请他，哎呦方便这个人。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应该用比较不同的文字把它当作是一个暗语啊来看，因为它跟别的版本里头没有这一段，那这个有的版本里头有这一段，那你可以知道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有一点点格格不入，它不是很协调的部分，但是无妨，你知道了就好，不必为这个事情，因为你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地方总是有不同的结果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同版本里头有这么一段夹杂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了解啊，这是考证上必须去考证的问题，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去谈的问题。那么谈到这里呢，那最后那又有一段，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参请机缘就结束了，他只集了这几则。最后这一段呢，是有一个卧轮禅师有一首偈子这么讲，他因为以他的弟子六祖的弟子里头有一些禅僧就在练卧轮禅师的一个禅句。这个句子呢说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常。很明显的这个句子是渐修的，是北宗的，你一看就知道。他说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我有一套技巧，有一套方法可以把我的种种的思想啊 这些东西，我能够把它停下来，不断百思，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对着种种的境界我都不会动心，对境对着种种的境界我心不会不起心动念，菩提日日长，我的智慧一天比一天长，叫日日长。师闻之，六祖听到了，他就讲说：“哎，此计为民心地啊，若依啊而行之，是加系缚。如果你照这样子去修行的话，你就会被系缚住。”这是六祖听到他的弟子啊在念这首诗，他马上告诉他，他说：“哎，这个句子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没有真正开悟明心地的人唱的句子。你如果照这样去修行的话，你就是反而有很多的障碍，你会被系缚住，被绑住了。所以就试了一句，所以六祖呢，他也就讲了一句，他说：慧能没伎俩，我没有任何伎俩，不断百思想，我也不断掉我的百思想，对境心速起。”对着我的周遭的境界，我的心仍然还是可以跟他回应，对境心速起，菩提这么长，我的菩提这么长，就是完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说，从渐修入顿，由顿到渐修，这两个学禅的啊，要学禅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可以以后面的南顿去批评北渐，你不可以以北渐来小看南顿。因为顿跟渐是这两个法门啊，都是禅的法门，而且这两个是同时用的。那么好，在这里要给各位说个清楚。当时哈，这个神秀和尚得到朝廷的这种宠卧，所以他就变成国师了，所以他传到义府，所以这神秀哈，这个和尚呢灭了以后啊，就是即灭了以后，那么就是到了义府，那义府这一带那时候他还是朝廷的，等于是国师的，受到很高的这种崇敬跟礼敬。可是后来呢，南方呢却有一位啊神会和尚，他跑到了中原去，尤其是如果照胡适之的考证，他到中原去的时候呢，他大概已经有七八十岁的人了，啊、哦，那么如果说照胡适之的一个考证的说法说，他到北方去的时候是一个哈、哦，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就很善辩啊，善于像孟子这样，他口才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修行也好，那你看看说一个白话啊。这个一个老人哈，现在呢，他出来讲说，真正的衣钵是传在南方，不是传在北方，那是不是引起很大的一个骚动呢？当然，所以这就是南宗跟北宗开始第一次，所以是有一次非常这种两边的一种这种冲突哈啊，一种修行上观念的一个相当的一种矛盾跟冲突在这样出现。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以后哈、啊，这部经里头也有记载，就是北宗常常会有人到南宗来道法，这种事情也是常常出现的。南宗慧能要往岭南走的时候，中间还是有人追要抢回去的。这个东西你就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南顿北渐之间有一种不同的思想上的隔阂。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不是有了一个华台这一次的一个辩经的。这次大会嘛，这次大会变下来以后，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客观来看这个问题啊，不应该以完全以南宗来看这个问题。你看啊，在这一次辩中里头，以我个人的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跟发现，我觉得它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南讲顿，北讲渐。在这一次辩论大会以后，却产生了一个顿渐不二，却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本来是一个是两个，这两个就变成顿渐是一体的，是不二的，所以产生这么一个东西出来。所以你看这个神会和尚呢，他到最后他在辩论的时候他怎么讲呢？ 他说顿见哈、哦、本来是不二的，所以你看他包容就出来了。然后呢，他说修行的时候是顿中见，悟法的时候是见中顿。你看他把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彻底的融合在一起了。你说你要修行，你一个人想要开始去修行的时候，你要发那个愿去修行，发愿来学佛这件事情是顿中见的事情。你如果没有一次小悟，没有一次对你的一种开悟，你不可能来修行。所以你在修行的时候是顿以后，然后你要慢慢去要去修行，就要用见，你没有见修是达不到的。所以修行顿中见，悟法你有一天你要大悟，完全悟法，悟法见中顿，你要很长期的时间修行以后，你有一天才会开悟。大家悟法是见中顿，你看到这里你就看出来禅无所谓南北了，是不是？所以一个东西到这个地方，它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也要让各位能够了解，不要以为我们用常常都是六祖坛经，因为它是顿，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了那个见的那个功夫。其实慧能他自己也下过很长时间的见的功夫，光是在猎人堆就17年，那17年见的功夫要怎么修？而且是在猎人堆里头修，而不是在我们这种这么好的房子底下修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见顿这两个是不二的啊，修行上应该是这样才对。好，我们今天参请机缘讲到这里圆满。